第五十六章，上主的底线。踏谷之牛，勿笼其中。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文理本。
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的六段律例典章，即是第一至三节、第四节、第五至十、十一至十二、十三至十六同埋十七至十九节。怎样看似乎都找不到他们相互的联系。学者留意到在不同的段落之间，原文或者有发现重复的词汇的，例如弟兄、一起、徒末、上主、你神赐给你，这些片言隻语，但是仍然未足以显示贯彻全章的主题要旨。六年前，我亦都曾经将他们视为个别的案例。不过，今日我却是想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根据第一至三节第一则的律例，责打犯人有严格的程序规定。这个犯人必须已经判定有罪，所以责打为的不是刑求逼供，而是惩罚来的。所以是要按住罪行的轻重来量刑，不可以随意增减的。责打犯人更加要在审判官面前执行，由他来亲自主持监管。但是全段的焦点却集中在四十这个极限那里，任何裁决都不可以逾越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那里，犹太会堂就订立出四十减一这一个保障，以防无心的错误。经文还刻意加上解释，就是这个是区分惩治恶人和轻贱弟兄的底线，审判官亦都务必谨守遵行，绝对没有权宜的酌情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四节的笼住牛嘴，就是为了避免牛只在墙上踩谷的时候边做边食。这个本来是牛的主人或者租借牲畜的农户他们的权利，旁人不容置夺。为什么五经反而要禁止人的名字约束，却不阻拦动物的本能行为呢？上主的训诲好似有啲本末倒置，佢竟然重视牛只嘅自在或者罪犯嘅尊严，过于主人嘅定夺同埋官长嘅识见啊！至于亲嫂分，即是叔仔同埋兄嫂嘅结亲，虽然系属于迦南文化可以接受嘅风俗，但是却是五经明文禁止的。在利未记十八章十六节和二十章二十一节那里都有记载。所以犹太拉比都认为申命记第二十五章五至十节这里所记载的是属于不得已的例外，只是适用于无后的情况。所以经文就先在第五至第六节那里交代了这个不幸的处境了。但是更详尽的篇幅是在之后的叙述，就是容许叔仔有权拒绝，而守寡的兄嫂如果来到城门向长老求助，长老就要召这个叔仔来，第八节话对他说话，而奉帐译本就将他意译为要将这个叔仔加以开导。不过换句话讲，只要这个人当众重申他的决定，甚至不用解释理由，就没有人可以再大义凛然这样强迫他兴起他哥哥的名，尽兄弟的本分。学者或者有兴趣追问背后种种不同的原因，不过上主明察秋毫，却从来都没有要求长老先去判别动机，就接受当事人的抉择了。而且经文还好像在这里澄清，在创世纪三十八章八至十节那里记载的犹大媳妇他玛的故事， 即使家传户晓，但是却其实没人需要重蹈俄南的覆辙的。到了第十一至十二节第四则的律例，就轮到兄弟打交，被打的人的妻子为了要解救丈夫，于是就伸手找对方的私处。他这样做，如果查明属实，审判官就必须裁决砍下他的手。学者认为这个案例似乎是要说明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的以伤还伤是怎样应用在不同的性别之间。但是经文却未有追究所造成的究竟是属于永久又或是暂时性的伤害，但就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触及不容姑息的底线。接着在第十三至十六节那里，大小不一的法码和量器又是上主颁布的另一条底线啊。虽然说无奸不商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层出不穷，见怪不怪，不过五经却是将公正的度量衡和审判相提并论，又将所有欺诈的行径列为上主你神所憎恶的，等同于占卜、巫术、通灵等等迦南宗教迷信的恶俗，并且提醒百姓要在应许之地长治久安，平准无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至于最后一段在十七至十九节的将亚玛力名号从天下涂抹的吩咐呢，是重提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场征战，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至十六节。五经并不是要高举反战的和平主义，但是在十八节所讲的城里饥饿困乏之际突然袭击，截杀了所有丢队的人，这些专门针对平民老百姓的冷血杀戮，亦都是上主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界限。我们谴责纳粹德国灭绝六百万犹太人的暴行，指斥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手段，但是相同的底线呢，不是亦都适用在广岛长崎的原爆和叙利亚的化武事件吗？神明记第二十五章探讨的底线这个概念，或者对于读者来讲仍然觉得抽象，我想引用报章副刊专栏的一段文字来再加以解释说明。
维珍尼亚会议决定了拆除李将军的雕像，触发了新一轮的种族冲突。李将军是极罕有的失败英雄，他在西点军校毕业，有亮丽的战争履历。南北战争初起，林肯邀请了他带领北军作战，攻击之地竟然是他的故乡维珍尼亚。他拒绝了，更加留下一番肺腑之言，我永远不会将剑指向家乡。反而毅然地回到家乡，成为南军总司令，对抗北军的侵略。四年浴血，南军败北，双方死了六十万人。当时李将军面临重大抉择，投降或者走入去山林度打游击战。李将军知道游击战是会有更多的平民牺牲，他毅然选择屈辱的投降，亲手结束内战，避免了美国更深的分裂。这个是历史最具尊严的一次投降。战败的李将军一头白发，雪白胡子，一身戎装，一把佩剑，一匹白马，走入去投降的小屋，对着北军格兰特将军相对而坐，并且提出要求，败军不受辱，放下武器，获得既往不咎的证明书，可以带着马匹回家重新生活。识英雄重英雄，格兰特将军完全接受李将军的要求， 签字告别的时候，全场北军肃立，格兰特将军举舞致敬，送别带着尊严和伤感骑马而去的李将军。
听了这个历史事件，你可不可以找到实践《生命记》第25章6条不同的底线的典范呢？